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欢迎来到惊动人心的节目，我是徐婷，我们一起听广播剧。大家都知道惊动人心的故事呢，都是改编自圣经的。我们希望你通过收听广播剧，对圣经产生更大的兴趣，更愿意多读圣经。所以今天开始播放广播剧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几个关于读圣经的错误思想。第一个错误思想呢，就是读经和灵修是一样的，有灵修就等于有读经。当然，灵修的时候我们也会读圣经的，但是读圣经和灵修的时候读圣经的目的和方法是有所不同的。灵修的目的是和神有亲密的接触，透过他的话去默想神。读经则在于对整本圣经的内容有一个概览，使我们更加掌握整本圣经，以免以偏概全，曲解圣经。灵修的时候呢，一般读的圣经啊，章节会比较少，而且会反复的阅读思想。而一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读的圣经章节多，而且用的呢，多半都是速读法。第二个有关读圣经的谬误呢，就是读经没有灵修那样容易得着，有领受。读经注重的是有系统的浏览圣经，不是要逐字仔细的去研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有得着或者是有领受固然是好事，但没有也不需要强求，这不是读经时必有的事，只要读完了就可以了。希望我这两点的分享对你的读经生活有一些的帮助。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来播放第七集，讲到使徒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许多神迹奇事。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5:12-18，我们一块来收听。
早期教会，
还有，索菲亚，你们好啊！
哎，是的，你好，
好的。
今天晚上有很多人聚集在外面，想一起读路加的信，你们听说了吗？他们对这封信充满了兴趣，加上你们的个人分享，吸引了很多人，把我的屋子都挤满了。
真的、
或许我们得找个更大的地方，或是举办更多的聚会。灵魂饥渴的人实在太多了，恐怕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哎，我们去到哪里情况都是这样。
是啊是啊，
大家都很渴望听到耶稣的救恩啊。
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国家或者是城市啊，只要听到耶稣的信息，他们饥渴和受伤的灵魂啊，都能找到希望、和平和救恩。
对，是的是的是的。
哎，对了，多比亚，我今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好像是要我特别为你祈祷，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问你，是不是你带领我们来读路加的信呢？
是的，是的，是的。该由问我是不是能分享我的故事，作为今天我们要读的信件内容的背景。
好多新朋友应该没有听过多比亚的故事啊。很多人知道啊，耶稣是犹太人，就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明白他的教导和神迹。多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说明种族、文化或所在地呢，未必能够让人明白如何接受耶稣的救恩，进入神的国度。
好了，别让我们的朋友们久等了，
是啊，
我们过去聚会吧。
好，
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抱歉，没有足够的椅子给大家坐，请大家不要客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谢谢你们来聚会啊。哎，各位，请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晚上我们将会继续读路加的信，请听我们的朋友多比亚分享他的故事，作为今天阅读内容的背景啊。
哎，谢谢你，提阿菲罗。朋友们，大家好。
好，你好。
能够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时间和经验，是我们的荣幸。哎，我相信你们呢，大多数都知道耶稣生长在犹太人家庭，我的家族也是犹太人。不过呢，耶稣的家庭和我的家庭却有天渊之别。耶稣是一个敬畏神、崇拜神、守神律法的家庭长大，而我呢，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却生长在一个被社会孤立的家庭里。因为我的家族都是小偷、杀人犯、恶贯满盈的流氓。由于我们同犹太人社群隔绝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神应允差来弥赛亚拯救世人。我也不知道有一个爱我们的神，渴望和他所创造的人团契。我的父亲因为行动失败而丧命，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的叔叔接过父亲的任务，成为家族的首领。我被迫参与他们的阴谋诡计。在一次抢劫行动中，我的小腿断了，从此被家族舍弃。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走进了我的生命。感谢神，我以为自己没有希望了，即使活着也只能够当个瘸腿的乞丐，被通缉的囚犯，被瞧不起的人。耶稣赦免我的罪啊，治好了我受伤的身躯，给我一个充满价值、有意义又令人满足的终生职业。这是一个少年做梦也想不到的。遇见耶稣的几天后，我又遇见了坐在这里的罗马兵，就是这位该犹。我从耶稣那里学习怎么样尊重别人，不偷、不抢、不杀、不盗，学习怎么样服侍别人，不管他们是陌生人还是朋友。我们看见耶稣治好生病的人，使一个叫拉撒路的死人从坟墓里复活。不久以后，我们又无助地看着一些长官鼓动群众对付这位温柔慈爱、治好了好多人的耶稣。我们也亲眼目击看到他被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他曾经告诉我们，他将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作为罪的燔祭。不过，他不会永远留在坟墓里。今天晚上，在你们眼前的两个人，一个罗马兵，该犹，原本崇拜的是用石头、木头，还有钢铁制造的偶像；另一个呢，犹太人强盗，就是我，多比亚，原本什么都不信。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我们在场。40天以后， 他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也都在场。我告诉大家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在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前，我和该犹完全不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离开，也不知道他在世上的事工是不是能够延续。可是现在将近30年以后，他的救恩，他医治人、团结人、救赎人的事工，像星星之火一样的迅速传遍整个世界。哎，该犹，
哎，
现在你能开始读路加的信吗？
好的，谢谢您，多比亚，这是我的荣幸啊。来，大家请听信的内容。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谢谢你，该犹。对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来说，这一切是多么美好的，却又令人不解。我从你们的表情知道，你们跟我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有很多的问题。或许我能够回答其中一些。过去几天，当我重读这一段内容时，我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记得，亚利马太人约瑟让我们使用一个大仓库来聚会，这个仓库远离守殿官和祭司们，一切似乎都很安全很舒适。可是有一天，彼得给了我们一个挑战。
哎，早安早安，亲爱的朋友们，早安啊。请大家听我说几句话。神的灵提醒我要把耶稣的福音传扬给那些受伤而且有需要的人，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不能因此感到舒适而不愿意走出去传扬福音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这么做。我们要回到圣殿，我希望你们都能参与的，一起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回到所罗门的廊下，半个小时后出发。
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新的一天，我立志不再表面侍奉，要真诚的服侍，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是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那天，当彼得和使徒离开约瑟的货仓时，只有不到一半的会众跟随他们。我相信，有些人感到害怕，有些呢就犹豫是不是要公开承认自己是耶稣的信徒。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当他们听到了病人还有那些被巫鬼纠缠折磨的人得到了医治和很多人信主，那些原本犹豫的人就鼓起勇气加入我们的阵容。我们每一天都紧紧地跟在 彼得还有其他使徒的背后，亲眼目睹了令人惊奇的事。好些家庭和朋友带来了病人、瘸子、盲人，甚至是被鬼附的，把他们安置在彼得还有其他使徒会经过的街道旁。有时候，彼得、约翰、安德烈还有其他使徒会停下脚步为这些人祷告，他们立刻就被医治了。后来有一天，彼得的影子照在一个年轻瘸子的身上，哎呀，那瘸子突然站了起来，跟我们进入圣殿赞美神。来自耶路撒冷周边村庄的病人被带到城里，彼得经过时，影子照在他们身上，众人就痊愈了。
谁呀？
彼得，彼得，
请进。
哎，
多比亚，你好啊。
彼得，我知道呢，现在已经很晚了，哎，你一定很累吧？哦，不过，哎，我有一些疑问，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事情会发生呢？
坐下吧，孩子，你有什么问题呢？
耶稣医好了我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跟随他，亲眼见到他行神迹。可是彼得，你现在也一样能够医好人呐。我想，单是上个月呢，你所医治的人数目比耶稣在我跟随他的三个月里所医好的人还要多呢。哎，彼得，你是不是另外一个弥赛亚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明白。
多比亚，让我清楚地告诉你，我不是弥赛亚，也不是救主。
哦，
我能够行这些神迹，并非靠个人的力量，
那
圣灵的大能以及那些渴望被医治的人所拥有的信心。叫瘸子能走，瞎子得以看见，生病的强壮了，被鬼附的得到了释放。多比亚，相信我，我只是一个人。耶稣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个渔夫啊。跟从他的这三年半了，我听他讲道，目睹他行神迹。当他的生命受到罗马人和其他长官的威胁时，我告诉他，我宁愿为他死，也不会让他们伤害他。我不会因此而感到自豪，因为就在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的那天晚上，我竟然三次不认他。你只跟从他三个月，我却跟从他超过三年呢。这些对你来说是很新奇的，所以你有理由感到困惑，甚至躲起来。但是我却没有任何的借口，我宣称自己不会离开他。可是当一个年轻的女子指着我的时候，我却胆怯了。
彼得，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在世的最后一天，召集我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上向我们告别，回到天父那里去。他告诉我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直到神差圣灵来到，和我们一起，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并赐给我们能力继续他的事工。
多比亚，你现在满意我给你的答复吗？
是的，彼得。谢谢。
多比亚，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自己也会有疑问的，但是我有信心，神的灵将揭开真理，而且这和神的话语以及主耶稣的使命是一致的。多比亚，你还年轻啊，传扬福音的任务就靠你和其他的年轻人了。你要勇敢，却要继续的谦卑。
不要以为自己拥有所有的答案，反而要在缺乏智慧时恳切求神赐你智慧和信心，以应付挑战。
我在早期教会的日子里学到了很多有关圣灵的恩赐，很明显的，彼得获得了三种恩赐：领导、讲道，还有医治的能力。他兄弟安德烈的恩赐是侍奉和组织，约翰呢，则是伟大的导师，虽然年轻却充满智慧。马太影响了很多犹太人来相信耶稣，其他的使徒和信徒也是一样。像巴拿巴就有鼓励人的恩赐。现在我要鼓励你们，恳切求主让你们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这样你们就能够信实地使用这些恩赐来荣耀神，还有服侍人。就如彼得所说的，我还是会有很多疑问，但是我认识到神赐给个人不同的恩赐，神会赐给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人坚强的信心，彼此服侍，能够顺服圣灵，让他带领你们自由地学习真理，活出福音，这是多么荣幸啊！
细味故事，解读剧中人，
翻开圣经，尽诉书中情。
我是提阿菲罗，
我是玛利亚，
我叫约瑟，
我叫约翰，
我叫雅各，
我叫马太，
我叫西卜。
剧中人，书中情，
剧中人，书中情。
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反复地见证着神有行神迹的大能。现代的科学常常嘲笑这些记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合理的。其实，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一些超越人类自然定律的事情。往往透过这些事情呢，能够见证到神的大能，以及他怎么样参与在人的生命当中。神迹呢，是神为了让人能够明白他的能力，明白他的慈爱和恩典的一个途径。在初期教会里面，神的这个神迹总是不断的出现。神透过使徒医好了很多的病人，还有被鬼附的人，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的人都想得到神迹，他们就把生病的家人还有朋友们带到使徒那里，尽量的要靠近使徒们，起码也让彼得的影子投在病人的身上，希望病人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所以人们由远而近，纷纷地来到耶路撒冷，希望他们所爱的人能够得到医治。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们加入了教会当中。当然，神并不是要表演神迹来娱乐大众。其实神施行神迹呢，是要吸引人到教会里面，让他们能够找出背后的原因，而相信神得到救恩。初期教会里面，许多人因为见证神迹而加入了教会，教会得到迅速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神迹启示而向往加入教会，这样是不够的。
人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并且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这才是神施行神迹的真正目的。神迹只是把人引向基督，最终人是需要相信基督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里面，也有很多的人生活在疾病的困苦当中，神也透过医治的大能来使很多的人因此认识了他而相信了他。你是不是也觉得一定要相信神迹，一定要看见神迹才能够相信耶稣呢？其实并不是一定要看见神迹才能够去相信耶稣，我们只要相信最伟大的一个神迹，那就是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神也应许我们将来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和他永远生活在天堂里面。你愿意接受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做你的救主吗？
新的一天，我立志多祷告，多信靠，因为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I will lift my eyes, lift my eyes to you.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惊动人心。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信仰，你可以写信给我徐婷，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的。来信请寄到我们的电邮，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 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发信息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你在开头先写人心这两个字。惊动人心收听的管道呢，可以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只要发送代码704就可以收听了。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聆听同行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当期和往期的节目，也方便你下载收听。好，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下星期再见。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期预告。
让你久等了，
哎，那你
我相信你能谅解我的处境。
嗯，
我必须小心谨慎。
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这些事工来得救，难怪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冒犯了他们的自尊。
他们做的所有的人吗？我算过了，一共八个，相信安德烈和多玛当时正好在殿外。
天父聆听了你们的祷告，大约凌晨三点，主的使者来到狱中，领我们出监狱了。
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和你们行事的魔法感到厌恶，不想再听到你们或看到你们。只要还在耶路撒冷，你们就得闭嘴。
Thank you.